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 SCP 基金会，我是小树。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神秘的 SCP 基金会，而且这个基金会里面到底收留了什么样的东西？我现在要先来邀请我的伙伴 Lorraine， 而且他是我们的 SCP 的院长哦。
啊，我是 SCP 院长。
对，你就是。
我是基金会院长。
是。
哪个鸡？哪个金？
鸡是肌肉的鸡，金是那个鸡。精华的精，好吧，精华的精，精华的精，对，
就直接讲说喝的那基金就好
了，对，基金会，
好好 好，所以我们是 SCP 基金会，
对，我们是 SCP 基金会，
所以常常听我们的节目就会，你知道吗？就会很有营养，是这样吗
？Maybe 会哦。
好，大家好，我是 Lauren，
对，那鼓掌声怎么还没出来？那鼓掌，等一下我们鼓掌，然后。
小叔，那你知道那个神秘的 SCP 基金会吗？所以你刚才讲的是另外一个基金，对，你知道吗？
我们的基金会是 SCP， 我们的 S 代表是 Seek， 然后 P 是C 是 Crazy，P 是 Person， 这是我们的 SCP 基金会。
OK， 很好，很好。那我们要讲的呢，不是这个基金会，不是这个肖朗营的基金会，这疯人院基金会。我们要讲的是国际的那个神秘的 SCP 基金会，它是一种跨国的神秘组织。好，那这个组织它其实是受到全世界的政府委托。那这个基金会呢，它有几个工作内容跟几个功能。它第一个，它就是努力研究跟控制所有的超自然的人或是个体，因为有些它没办法，它没办法用人类去形容它。所以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甚至是一个地点，就是它一个区域。所以他们这个基金会，它的工作是专门在做可能收容，或是把这些超自然的人或个体去做一个处决的动作。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最高宗旨就是永久的 secure 就是控制，永久的控制或是 control 是收容或是保护，对，就是 procedures。
哦，那你的男朋友，我想要说，那你常跟我讲的那个男朋友，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天然的 SCP？ 因为你常跟我讲到他，你又不给我看照片，你什么都不说，然后说下个礼拜要去环岛，又跟我讲说要改时间，你是不是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出门，然后自己去约会，然后骗我？
哦，所以我今天要来讲另外一个 SCP。
对啊，我们等一下一定会讲到我们的那个 SCP， 自己的基金会的 SCP。
对，我们要来讲另外一个 SCP， 我完全不想回答你。
哦，不想回答我是不是？没有。
所以他，然后其实他是我养的。
是你养的吗？我觉得好像是假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一直说，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你说你跟他在一起啊，照片又不能看啊，又不能跟他联络，我都完全都不知道怎么跟你男朋友就是取得联系啊，完全不觉得他你男朋友很诡异啊。
重点是他是我男朋友，不是你男朋友，你要跟他联系干嘛？
为什么我觉得很神奇？为什么不可以看你男朋友？
好了，你歪了歪了，我们等一下来讲。我们来等一下来讲一个东西，就是你今天要讲一个，就是国际组织里面的那一个其中一个 SCP， 你今天要讲 SCP-053。
好，我要讲到的是这个 SCP-053， 它其实是在2005年的3月6号晚上11点出生，然后它是到2008年的6月24号的时候，在游乐园的时候摔伤它的头部，然后到2008年的6月25号到7月2号之间啊， SCP-053 它才慢慢的产生一些异常的现象，然后到2008年的7月10号的那一天晚上， SCP-053 就是这个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无故身亡，听说是爸爸把妈妈就是刺死之后，爸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心脏就是停住，然后就死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重点是啊，这一个 SCP-053就是我们讲小女孩的，她其实有个姐姐，大概是五岁。她的爸爸长期对她的女儿家暴，就是对大女儿家暴，所以她长期看着爸爸对她的姐姐家暴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 SCP-053 呢才会变得脾气这么暴。你只要靠近她，你就会产生暴力之气。你只要不靠近他，一切都没事。然后听说，如果你要接近他，你一定要戴着就是眼罩，你才可以就是跟他接触，因为看不到他的眼神。我觉得这有点像梅杜莎，你知道吗？梅杜莎是
你这样子看不到他的眼神，然后 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而且我不可能说我突然间看到他，然后赶快戴眼罩。
没有，因为他已经被收容起来啊。那我现在讲一下，
这些收容的人员看到他都要戴眼罩。
对。
那他怎么看到他？
啊，就进去它，因为 SCP-053 就是有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啊，这个 SCP-053 它是被密封在，就是它一定就是要在16×16英尺的一个空间，足够活动的一个房间里面，可以让它玩耍、唱歌、跳舞 anywhere。然后你要就是每三个月要记得哦，三个月要换一次新货给它。就三个月一定要换一次新的，就是譬如说小玩具啊什么东西给他，然后一天最多可以给他两次的零食，就最多，除非你有就是就像我刚刚讲，你要有眼罩，不然就是有就是那种什么太空装。如果你没有这种太空装，或是甚至你没有眼罩的话，你只要跟他接触超过就是我刚刚讲的超过十分钟，你就会变得脾气很暴躁。但是看到他也不行，看到他你马上就会被抓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你就会去测试你有没有有暴力之气产生在你的心里面。然后有时候啊，他如果产生，就是他如果在房间里面，他开始有一些异常的举动，譬如说他会尖叫，或是开始会乱吼，然后试图抓住人的时候，这些因为跟这个 SCP-053 你跟他相就是看到，只要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久了有这些活动的时候，你开始有这些奇怪的举动的时候，都会被那个就是观测人员带走。
OK， 所以这个是 SCP-053。
对，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个 SCP-053 呢，我其实觉得她其实平常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大部分的时候他们是这么的形容。
听起来感觉起来很可怕。
他不可怕啊，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他跟你好像。
什么？他跟我很像。我跟你说，这个 SCP-053 在他周围只要超过十分钟之后，就很快就会变得不理性，而且甚至会变成很偏执跟嗜杀，就有点像我一样固执。
那他的危险等级是落在多少？
他是那个一等级的，accurate 等级。大部分的时候啦，就是这些感觉都会，而且重点是，如果我们试图想把SCP-053 就是我想把小女孩掐死的话，这些人都会死于心脏疾病。而且重点是，如果你想要杀这个 SCP-053 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你就算用刀刺伤她的伤口，或是你 anyway 做对她做任何的事情，无论多久片刻，她的伤口就会马上瞬间好起来。
哟，好可怕哦！
这就是我们的 SCP-053， 这个是我们国际的 SCP 基金会的 SCP 基金会的053小女孩的故事。
Okay.
那我们要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 SCP 基金会的新的 台湾 SCP， 不能讲台湾，我们讲说我们的 SCP 基金会，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院长，请大家捧一下个吹了气。自己鼓掌有没有？好，
刚才是不是听了国际的 SCP？ 那国际的 SCP 呢？它有一些，就是因为在美国，它有一个机构，或是各个国家、全世界，它有一些机构，他们是专门在收容跟保护这些 SCP 的。就所谓的保护，是保护其他人，不是在保护这一支 SCP。好，那大家会不会想知道，其实台湾有台湾的 SCP？
你现在是说真的还是要骗我吗？
你等一下听就知道。
好，
其实台湾有台湾 SCP， 台湾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区域。其实像国外他们都会有很多的危险等级，然后他们会做一些动作，例如说他们做收容，收容就是把它关起来，然后会控制它，就让它不再杀人，或是他们会做保护的动作。那台湾的 SCP， 台湾比较不太一样是，第一个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可以。没有这样的机构可以去做收容的动作，所以实际上台湾的 SCP 是没有收容的。
真的吗？
对，但是它一样有危险分类等级。我等一下会跟你讲，不好意思，我等一下会跟你讲一下那个台湾的危险分类等级。那你刚才讲到小女孩，我想到台湾，你知道吗？台湾 SCP 台湾001也是个小女孩。
真的吗？
对，你这样太虚伪了。真的吗？好假！
不是我问的，我是真的在问你，真的吗？
好，就是 SCP 台湾001其实是一个 SCP 台湾001其实是一个红鞋小女孩。
哈？红鞋小女孩？不是红衣小女孩？
不是红衣小女孩是个鬼故事。
哦、红鞋
红衣小女孩是个鬼故事，很可怕的鬼故事。前阵子不是有拉电影？好、啊，你歪了，我歪了，我歪了。
好，我拉回来。不是，我只是好奇，人家都有红，我听过的是红衣小女孩，啊，怎么会是红鞋小女孩？
好，我来讲一下 SCP 台湾001这一支 SCP 台湾的 SCP 红鞋小女孩，她其实第一次发现是在民国六十年的时候。在民国六十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其实去书店拿了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一二三跳房子》。
一二三跳房子，好特别的一本书，我没听过。
对，就是他那一个，因为以前小时候会有那种跳房子嘛，就地上画一个类似像稻草人这样子，然后会有一个一个跳格子、跳房子那一种的。
所以民国六十年的时候你就出生了？
没有，我还没，
哦、还没出生，
还没。
好好好，
但是
都会跳房子啦，
跳房子都会啊，
但是不是跳楼啦，对，跳房子。
好，很冷，来。所以在民国第一次发现的这个 SCP 是在民国六十年的时候，它这个 SCP 出现在哪里？给你猜。
它出现在会不会在厕所里面？
没有，这个 SCP 是出现在图书馆。
图书馆？
在民国六十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图书馆不多，然后那里在以前小时候，民国六十年左右，在台北士林的那附近有一间图书馆。就是距离学校还蛮近的一间市立图书馆。好，那那个市立图书馆呢，里面就有一本书，那个书名叫做《一二三跳房子》。那曾经就是有一个人，他就进去里面，然后他就拿了那本书在看，他就觉得很好玩，很像小朋友的童书。看听书名也觉得很像小朋友的童书。
这本书听起来是蛮神奇的啦。
对，就很像小朋友的童书。然后重点是他翻开来看，里面就是一些画画，就是里面一些娃娃。当他看到一行字，那一行字叫做“妈妈带我回家”。当他的眼神看到那行字的时候，他突然就觉得那间图书馆是落在二楼的二楼，然后他突然觉得他的余光，就是他眼角的余光旁边，突然出现一个小女生。站在他旁边，
好可怕、
啊。对，但是眼角余光看到那个小女生站在他旁边的同时啊，突然他因为我们通常我们打开书，然后你旁边有人接近，你会发现哎、欸，旁边好像有一个人突然间走过来，或是突然间在那里，他那个小女孩是突然出现的，而且他隐隐约约看到那个小女孩身上的那双鞋子是红色，就是旁边有一个好像穿白色衣服的小女生，因为她的眼神是 落地的嘛，所以就看到那个小女生鞋子是红色的，所以这个小女孩其实就是红鞋小女孩。这个红鞋小女孩她的代码是 SCP 台湾001。好，那她有什么技能呢？我告诉你她的技能是什么，就是如果当她穿白色鞋子的时候，
还有分鞋子哦，
有有有。当他穿白色鞋子的时候是没有伤害力的，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一个小女生在你旁边，就算你看到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在你旁边可能走来走去，然后她自己在看书，你在图书馆看到一个小女生在旁边走来走去很正常，就像你在书店里面看到一个小女生一样。
会吗？小女孩在图书馆走来走去没有爸爸妈妈？
不会啊，因为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不是都是在图书馆或书店走来走去。
可是你讲的是民国六十年
耶。但是因为那是新开的图书馆啊、所以你会觉得小朋友来也很正常，而且你看的那本书它的书名叫做一二三跳房子、你会觉得你在同书区、所以你会觉得其实也蛮正常。好，重点来了，如果那一个男生在民国六十年，为什么这是一个故事？因为在六十年的那个时候，这一个男生他看到的那个小女生他穿的是红色鞋子，红色鞋子是红色小女孩的一个技能，就是当这个小女孩她穿的是红色小皮鞋的时候，小皮鞋是哪一种小皮鞋呢？就是红色的上面有带子，就是皮的，然后上面有带子那种经典款的小皮鞋。当她是小孩是穿红色小皮鞋的时候，她的技能就是你会突然眼睛面前就出现那种万花筒的画面，就是你会突然你知道吗，就整个呈现放空的状态，然后你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所以那个男生后来就是当他余光飘到那个小女孩她是穿红色鞋子的时候，他马上就出现一个万花筒的画面，然后他身体就没有办法自己控制，他也不知道自己在 干什么。我看有讲这图书馆在二楼，所以他就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后来就发生意外了，所以后来这个男生就发生意外。但是呢，在他发生意外之后呢，这个红色小女孩就不见了，消失了。可是他发生意外之后，那当然这个男生是没有死掉了，所以他后来其实这件事情他有传述出来，就是说他其实当初在图书馆，他就觉得很奇怪，他旁边就是出现一个小女生， 然后那小女生是穿一双红色鞋子。后来陆陆续续在很多图书馆有遇到相同的状况。那这一个东西，这一只 SCP， 它的代码，它的中文名称就叫做红鞋小女孩。
那请问它的等级在跟 SCP 那个国际的那个等级，它属于是隶属在哪一个？
它如果用国际的 SCP 基金会里面去算的话，它只是属于叫 Keter， 就是 K-E-T-E-R、嗯、这个等级。那这个等级是怎样？就是说他们不收容。不收容的原因是因为像这样子它不符合经济效益，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再来其实它是 有能力能够你知道吗自主出现或不出现，而且这一个这个 Cater 很特别，是这个红鞋小女孩她有时候是看心情的、欸、就是她有时候是穿白色的有时候是红色的，当她是白色的皮小皮鞋的时候有一她的小皮鞋上面会有一朵白色的小花，可是当她穿白色皮鞋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她有什么异样，她就是一个小女孩，可是当他穿红色皮鞋的时候你就会发生一些意外。
那我可以问一下听有没有听说传闻有看过这小女孩的面孔？
哦，你讲到重点了、嗯、没有，
都没有，都没
有
看到她的脸，
因为当他不会看到她的脸，因为通常你在看书的时候因为你在看到那一段文字，除非你没有念到那一段文字、嗯、你转过去看她，她会不见。可是当你又回来你就觉得奇怪，我旁边有一个小女生，可是我去看她，哎、欸，我刚才明明记得旁边有一个小女生，可是我转头之后哎、欸，怎么不见。当你再继续看书的时候，就是看那一个画册的时候，当我刚才讲说那个画册会有一行字叫做妈妈带我回家，当你看到那一行字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会出现。可是当你看到这一行字也是你的前面会出现万花筒的画面的时候，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看到那个小女孩的脸。对，因为他其实他要不要让你前面出现万花筒的那一个脸其实是他决定的。
那这样子你说他是没办法被收容，他有什么原因呢？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其实这小女孩她心地其实是善良，她不是刻意也不是恶意的、嗯、要去害别人。为什么当你看到那一行字的时候那小女孩会出现？因为她一直在找她妈妈啊、其实小女孩其实是一个被抛弃的小女孩、对，那为什么要穿那一双红色小鞋子？是因为当你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她就会唤起这小孩的记忆。这小女孩当初她妈妈抛下她之前她其实就给她买了一双红色的新鞋，小红鞋。
我天哪，
所以那一双是她妈妈留给她的鞋子。所以为什么听到妈妈带我回家的时候那小女孩就会以为妈妈来接她，她就会想到开心的画面，你的面前就会出现万花筒的画面，因为她觉得万花筒是让她觉得很开心的画面、嗯、然后她觉得你要带她回家。
原来是这样，这真是蛮特别的。Loli，我问你，你不是说台湾没有收容，那为什么没有收容呢？原因是什么、啊、
好，按照我那个 sick and crazy sick and crazy people 基金会，就是
你是院长啊。
按照我们疯人院基金会的见解，好，其实台湾为什么没有收容？第一个，我们台湾其实没有这样的成本，而且台湾其实台湾的政府也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并没有做 SCP 的收容，这第一件事情。
我可以了解台湾政府很穷，好，
对，台湾政府他很有钱，但他钱花在其他地方，他不想花在 SCP。
对对对，
好，这第一件事情。
好，
第二件事情是说，其实台湾有天然屏障，你知道日本是有结界的，
我知道。
你知道日本最喜欢演阴阳师
哦，那个，
所以。对，
安倍晴明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日本本身是有结界的，他们其实这一个国家它本身就有一个结界。那台湾没有结界，但是其实台湾有一个很类似的东西叫天然屏障。台湾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磁场，这个磁场呢，它落在哪里？那里那一个点，那个起始点，然后往左边接到澎湖，再往右下角接到兰屿。你把这三个点画成一个三角形，这里呢是台湾的天然结界，也就是说台湾的 SCP 基本上是被困在这个三角形里面。那你就会说那三角形以外呢？因为其实从这里画过来，其实他会把谁画开？要把基隆画开，因为他从宜兰接到台中嘛。
我看地图是连台北新北都画开了，然后还有高雄，那他高雄屏东也画开了。
对，
其他几乎都在里面耶。
对，
而且这样让我想起来，这样子南投会更多哦。
对，那我要讲一件事情是，这个区域你画起来，这个区域这个三角形呢，基本上它其实不包含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还有台中县有，台中市没有，然后宜兰。还有礁溪这边，还有连基隆、台北、新北市都没有。
可是我刚刚仔细的，就是想了一下那个地图，好像我老家也被困在里面，所以我家应该。
那我要讲一件事情是，这个天然屏障，那你就说，那如果不在这天然屏障，其他 SCP 呢，它就不会在台湾，因为它可以离开，所以它有可能在美国，因为它可以随时跑来跑去。可是，在台湾这个天然屏障里面的 SCP， 它是跑不掉的，它就会一直在这里。所以你记不记得，就是刚才讲那个红鞋小女孩，她为什么没有离开？因为她的位置就刚好在嘉义那个位置。
所以大家去图书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本童书。
应该是不要注意这本童书吧？
不是，要是看到就要逃吧？
对，就是不要碰它啊，不要把它拿起来啊。
好，我会记得。但我好像听你说有一个，不知道你好像下次要介绍哪一个特别的。
其实我下次可以再讲一个。我们刚才也要讲说，我们刚才不是天然屏障只有三个位置吗？
对啊。
天然屏障刚才讲哪三个？你记得吗？
你刚刚就讲的是从那个我们的那个外岛到
澎，
对啊，龟山岛到那个澎湖，澎湖再到
兰屿，
刚好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位置，
等腰三角形，
好，等腰三角形的位置。
那我们下次就来讲一下兰屿 SCP。
兰屿 SCP
是
好，
请大家敬请期待。
我现在是有点惊呆，兰屿还有什么 SCP？ 你现在是骗我的吧？
嗯，下次听就知道。
下次听就知道吗？
Okay.
好，各位观众，我们今天的 SCP 带来了前面是震惊的 SCP， 后面有一个歪楼的 SCP， 但是不是呢？以上剧情如果如有雷同，纯属虚构。谢谢，欢迎大家下次再来哦，感恩，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